节，第二章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又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地，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西底节，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波拉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好，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上一次我想大家来过都知道，我们特别用幻灯，我们用幻灯片给大家看一些科学家们他们从太空所得到的资料。那么如果这些资料是准确，如果这些解释都准确的话，那么实在说来，这个四条河里第一条河已经找到了，那就是比逊河。那比逊河如果找到，那么我们知道说伊甸园你不一定说它一定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到今天，我们上次不是指给大家看吗，就是尤弗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就第三第四条河那个汇口的地方。那么现在有一棵古老的树，那个古老的树，那么根据传说，这就是当时亚当夏娃被试探的那个树，那个就是知识善恶的树。那么那个树到现在还在那里，那么这个当然是根据传说。那我觉得我们不要这样的相信，我们不要说一定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个花园，我们叫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懂得这个神为什么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你知道那个园子不是普通的园，那个园子像国家公园一样，所以那个地方绝对不是今天我们或者是在 Flush 哪一个公园所能代表，不是的。那个时候很大，有山有水，一片很大很大的地方，然后那神把人放在里面，要生养众多啊，然后要遍满盖满整个，就是他要占有整个的园子。那么如果这个园子是一直存在的话，但是很可惜后来园子消失了，原因就是因为人堕落了，天起了凉风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伊甸园呢，实在说来就是圣经中所说的乐园。那么如果我们所得到的资料没有错的话，那就是说伊甸园是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地方，的的确确在历史上是存在的。那么好久大家不能相信这件事，但是现在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的的确确我们知道就是的的确这个伊甸园呢是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呢我们大概那也就是说根据这里的记载，应该是四条河流过的地方。我们不一定说是一定是哪一座城或者哪一个范围，如果那样的话，你好像觉得就是伊拉克，但是其实不是，伊拉克只是两条河，不是四条河，还有一条河是比逊河。那么我们说过这个比逊河呢，它是环绕哈菲拉全地，哈菲拉在圣经里面指着沙利阿拉伯说的，所以就是这一点叫大家非常纳闷，因为你今天根据整个的地理环境，沙利阿拉伯根本是一片的沙漠，所以怎么可能是会第一条河是不可能的。所以幸好呢，我们知道说自从人造卫星上了太空以后，的确现在可以说多少年来许多人不能相信伊甸园，因为不能相信伊甸园，当然也就不能相信什么，不能相信亚当夏娃是真的，所以这个在信仰上就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那其实如果他们稍微等一等，等到现在真的人把人造卫星送到太空去以后，那么根据所得到的资料，那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这个最早发现这个第一条河的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现在这个人还活着，是在 Boston 大学里面的一个研究科学家，他的主持一些研究都是非常前卫的。 我们知道，因为他最早是帮助这个亚波罗计划，就是把人类送到月亮上去。到底人类应该在哪里登陆，月亮哪里登陆，就是这个人帮助的。这个人名叫 Farrokh Elbaz， 所以他是一个很可以说是一个太空专家。所以后来他从那个计划里面这个退休以后，然后呢，他就用这个太空的知识来研究整个地球的环境。好了，结果呢，他因为这方面他实在是很在行，所以因为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所以大家对科威特就有了印象了。那么后来发现，在科威特要到波斯湾那个附近，很多很多的石头，那个石头都是小石头，那证明说一定是从哪条河带下来的石头。那么这个所以引起注意。那么然后呢，更稀奇，那么这个一定是从什么，一定是从高的地方流下来的，所以他们很自然就追啊，那追你慢慢就发现，你如果沙地阿拉伯只有哪边是最高的，它西边是最高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埃及，如果你沿着埃及往南走的话，沿着红海边走的话，你看见另外一头就是高山，那个高山就是沙地阿拉伯的山。所以这个沙地阿拉伯主要的山都在西边的，所以大家想想，如果有一条河是流到科威特的话，那一定是从西往东流，一定这样流的嘛。所以呢，很自然他们就去找找看，在这个西边的山有没有一些痕迹，告诉我们说这个石头跟这个石头一样。不过当然呢，在靠近海湾的石头小一点，因为河水冲击的结果，那么上面的石头大一点，但是东西应该是一样的。好，那么这个是很引起注意，就是说，那么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条河是这样经过的？好了，那么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位科学家，他就去搜集所有沙地阿拉伯的照片，啊，那上一次我们秀给大家看，那是很珍贵、很珍贵的照片。那么大家，如果你看那个整个的那个图形的话，哎，非常有意思在哪里？非常有意思就是说，那要流到波斯湾战争，要流到那个波斯湾海湾的那个地方，它一定有个 wadi， 有个所谓旱谷。这个旱谷就是干掉的河谷。那么这证明说从前有过河，不过现在因为没有水了，都干掉了，所以呢，有一部分那蛮长的一段，你可以想象得到，那都是旱谷。等等，那个旱谷就不见了，因为就通通埋在那个流沙里面。我们知道沙地阿拉伯的沙是不可思议的，就像那个撒哈拉大沙漠一样。不，根本就不见了。所以现在问题，那你看着下面就看不见，你如果埋在底下应该就看不见了，对不对？不过你今天走在上面，走在沙漠上是看不见，但是如果你从上面照下来就看得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真的有水从底下经过，它风化的结果，你会发现个沙，这个情形不一样。结果你会发现这个沙漠有一边呢像长了麻子一样，那个一块一块的，然后呢，另外一边呢就是一条纹的，所以证明什么？这证明当中有一条河从里面经过了，所以果然这条河是找到了。那但这条河是不是就是创世纪里面的那个第一条河呢？那你就要看下面的结果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那么结果呢，发现说，哎，如果绕着哈菲拉的圈子，那里有金子，结果一点都没有错啊，就在这个那座山的南边一点点，就是很有名的金矿。这个是自从这个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已经快有3000年的历史了，已经好久好久历史。就是说当初这个根据考古学家这个谁呢，这个所罗门，这个他这个拿到俄肥的黄金，这个在哪里呢？那就是靠近，那应该靠近哪？靠近今天的阿卡巴那个地方，就是波斯湾，不是这个红海湾那个地方。我们知道红海有两个壁嘛，有一个是靠近埃及，一个靠近约旦，所以在那里本来是这个谁的？本来是所罗门的军港、海港。那么，然后他坐船就可以找到金子。那么如果你往南走到了吉达附近，你一转弯没有多久，那么这个就是金矿的地方，那是很有名，一直到现在是很久很久。所以现在你知道那个河所经过的地方果然是有金子，而且那个金子是好，到现在每年都是好多好多吨的这个金子从那里挖出来，到现在还是。所以呢，不光这样，好，等一等发现也有珍珠。那么珍珠 那么珍珠当然这有好多好几种解释，但是不管怎么样，在那代的确是有红玛瑙，红玛瑙我们的这个宝石，它那里很明显的像那个玉啊，打破玉瓶的玉，那么也那一代也出产。所以根据这些呢，然后根据这些，那么可以想得到，这个应该就是第一条河。那么这个还不算，你还要看看那个时候的天气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些科学家们呢，另外一班科学家就在哈佛大学的，他们怎么研究，他们就根据花粉的资料，那什么地方有花粉，什么地方就有很多的植物嘛。所以你根据这个花粉的化石，你就可以晓得，如果那个时候有植物的话，就表示那个地方是那个时候是干的，不是湿的，不是干的，雨量很丰富的。所以有人呢就在中东一带，就是在以色列了、沙特阿拉伯了、伊拉克那一带，他们好好做过花粉的研究等等等等。那么他们发现说，在5000年一直到10000年中间，就是5000年以前一直到10000年之间，那么其实这一带整个的大环境不是今天的沙漠，根本就是什么，根本就是一片，就一大片的森林，就是很多很多的植物在那儿生存，就像圣经所说的伊甸园里面有各样的树从地里面长出来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那么这条河，第二条，第一条河什么时候干掉的？是5000年以前干掉的。所以这个是两个不同的研究得出同样的结果，一个呢就是 Elbas 所得的结论，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从花粉的角度能够告诉你，大概是5000年一直到什么10000年中间。所以看这个样子呢，伊甸园的故事应该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的故事。那么做梦也没有想到，本来科学家们以为说，你怎么能知道那个时候天气怎么样，你怎么知道那个时候是一片的青翠呢，还是一片的枯黄？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的解释就清楚了。为什么？因为人堕落以后，圣经说地要长出荆棘和蒺藜，因为地就受了咒诅了嘛。地受了咒诅了，那我们说荆棘和蒺藜是什么？是沙漠里面的特征。所以大家会想得到，起头是一片的乐园，像伊甸园一样一片的清水，曾几何时人堕落以后，你看整个的伊甸园慢慢就荒凉了。谁会想到本来是有一条河，就那条河不止干了，而且那条河呢现在河床被埋在沙漠里头。但是想想看，在没有埋晒以前，它那块根本是一片清水，那个时候不是沙漠，不是天气，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你那是后来受咒诅以后的情形，然后很多的荆棘，很多的蒺藜，稀奇的很，尤其沙拉阿拉伯几乎是不毛之地。你去研究它的地理好了，你会发现没有，世界上没有一块地方像沙里阿伯一样，几乎什么也没有，完完全全好像经过咒诅一样。但是谁会想到，在最早最早，它根本是伊甸园里面。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全世界如果讲地下的黄金的话，没有一个地方比沙特阿拉伯更丰富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有人就问了我记得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有一些化学老师就问，他说为什么奇怪啊，这个地壳啊，为什么石油的分布就是在那一块。现在我们清楚了，如果这个比逊河真的是第一条河的话，那么弟兄姊妹，那块地果然是坐在黄金上面，谁拥有这块黄金，谁就是最富有的嘛。现在沙特阿拉伯几乎是最富有，完全靠着什么？靠着它石油。所以这不就刚好印证了，果然当初如果人不堕落的话，那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一块地方，四条河，六国。但是你没有想到，人堕落以后，那个你，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信不来的？因为今天那个沙地阿拉伯到处是沙漠的景，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像你看见一个病人，本来是年轻的，是英俊的，是貌美的，结果一场大病以后，你几乎不相信，怎么可能？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你几乎无法想象。也是一样，人必一受了咒诅，你看整个生态就改变了。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这个给我们看，人堕落以后，他所反映出来是反映在整个生态上的，这些生态就给你看见一面的镜子，就给你看一面的镜子。这一面的镜子呢，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今天得罪神有多厉害。你就要看看，你不看看你不大觉得，因为人就照镜子才知道自己，但是你看看外面的情形就很清楚了。所以你知道神常常让夫妇两个人彼此做镜子，你看见对方慢慢有很多白头发，你慢慢想你自己也有白头发了。对，如果你白这个白对方一点白头发也没有，你觉得你还年轻得很。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借着这些环境这些生态给我们看见，你看本来是乐园，本来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人的堕落可以是十万八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教材。所以我希望这个我们希望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些资料虽然是为了年轻人的，对于有信心的弟兄姊妹无所谓啊，反正就是我们相信神的话是这样没有错，但是现在科学家能够证明给我们看的的确有这么样一块地方。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伊甸园呢大概就是今天靠近波斯湾那一带，就是涵盖了一部分伊拉克，那么第二条河呢应该是在伊朗，那么如果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大概在波斯湾附近，那么有一部分是土壤是接着伊朗的，然后伊拉克呢还有什么沙特阿拉伯，那么大家不要这一的整个这一带应该通通是伊甸园的道，那所以这是国家公园呢，这不是小块的地方。我相信我们今天呢那么而且当初呢的的确不是像今天的沙漠，没有的没有的。那么自从人堕落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呢，那么我们知道说本来是一片的花园有各样的树，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就变成什么五千年都变成沼泽地。这个上个礼拜我们也给大家看的那些图片啊，沼泽地。那么这是五千年的，那么我们说这五千年是什么？五千年是就是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前，那个时候如果你到伊拉克，特别到什么，特别到两河流域，就是尤弗拉底跟这个底格里斯河，那个大概我们说过有8000英里那么宽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大家觉得如果圣经没有读错，那一带应该是伊甸园的范围，但是五千年之久它通通是一片的沼泽地，赶不上原来的伊甸园，但是还留下一些影子，所以那个地方还是多多少少，你知道，这个如果一个人他很秀美的话，你看他到了，虽然到了他年纪老迈，你还能看见出那些影子来。所以，虽然你如果在20年前你去访问伊拉克，你到了这个波斯湾附近的话，你还是觉得，因为到底那里的鱼啊、虾啊还是供应整个伊拉克的。你看很多水上人家，那个有另外一种的景色，不过那个景色绝对不是叫你想起伊甸园，那的确给你看见伊甸园还留下了一些的踪影，没有完全荒漠，没有完全荒废，是什么呢？还最少还什么？还是水上人家？那么你看有很那么就是一些沼泽地带，大家可以知道瘴气啊什么也很重，但是不管你有的地方也很美，那就是这种情形，所以。五千年之久是给大家做见证，就是说五千年以前是什么样的情形，根据现在靠这个地质学家告诉我们说五千年后还是一样，五千年伊拉克南部是没有改变过的，我很可惜后来一个人把它改变了，那就是萨达胡塞，因为他为了把那些反对他什叶派的人赶走，叫他们不依靠这些为生，就他就用水坝用运河就把那个地方全部吸干了，所以现在只剩下1/20，所以我们这个对生态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灾害。我现在联合国呢正在抢救它，希望说能把那个地方再把它抢救回来。不过所有的科学家都说你不可能回到从前，是不可能。不过有一部分你还可以留下一点的影子，最多恢复20%了不起，不可能再恢复到20年前。波斯湾战争以前，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前的那个情景是完全没有了，所以这就是我有的人他们很气海山，觉得他不光是用毒药，不用毒气毒了自己的同胞，而且的确很毒辣的手段是要把这些人什叶派的人把他们赶走的。 叫他们没有地方去嘛，等于把他们赶走了。所以有的人认为说是谁把伊甸园破坏，当然已经不是伊甸园，老早已经不是了。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伊甸园里面最少还有一条蛇，那条蛇就是撒旦胡森，就是胡森种子他。那么他呢，因为一进来了，结果你看这个整个的就不像样。那的确现在更不像样了。现在所以大家才会有个错觉，觉得你在第二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你看见很明显的从电视里面都是一片的沙漠嘛，但那是错觉。波斯湾战就是第二，就是1990年左右以前不是那个情形。那个时候你还稍微能够知道，还能稍微欣赏一点那个整个伊甸园还留下的一点的景色，差得很远了。但是起码不像沙地阿拉伯一样，沙地阿拉伯根本什么也不是了，根本是完全的沙漠了，最少还这样。那这个原因在哪？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到底还是这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伊拉克那一带是平原，所以没有石头的，所以他们一定要烧砖头来模仿石头。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它这个水啊都是从北方来，那北方来都是每次这个土耳其的那个雪融化以后留下来，因为它这个没有办法疏导，因为这个一直是有问题，所以就是一段的等于不断的什么是不断是洪水，所以这个沼泽地是不断的洪水把它造成的。所以你就是发现说这个就叫你想到了，同样的是什么呢？同样的是尼罗河，尼罗河每年也是泛了两次，但是尼罗河不同了，那是人家的乐园，两边是丰收的。但是伊拉克就不是，伊拉克就是一面又不像乐园，一面又不是沙漠，反正就是这个半生不熟。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根本是一片的沼泽地啊。那么但是很可惜，如果萨丹胡森不这么做，我们如果有一天去伊拉克，还可以起码还可以回想到大概伊甸园怎样的情形。我现在呢可以说完全不一样，所以生态的环境的改变很有关系，和人和什么呢？和人有关系。所以你看神可以安排各种各样的情形，神安排什么呢？神安排这个土耳其政府，当时他们这个统治，当他们统治以色列那块地的，就是以色列被掳了嘛，那块地被撇下了，你看就是神用他们要去收税，结果大家不肯纳税，因为你只要有一棵树就要纳一棵树的税，所以他们把树统统砍光了。那么这个原这样的话，所以因为你没有树了，结果生态当然改变，春雨秋雨也没有了，所以结果啥？约旦河呢，根本是约旦河也变成荒废。所以我们看，我们现在从这里就已经学了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说像萨丹胡森，你记得吗？就是在10年前他所做的事，现在所带来的这个景观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对于圣经的话要相信。为什么有的地方我们觉得会不会太夸张了？没有，圣经话一点都没有夸张。那么今天以色列人所以没有春雨秋雨，曾经有一度没有春雨秋雨，就是他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神当初怎么审判亚当，怎么管教亚当，神也怎么对付以色列人。那么你会发现说人属灵的光景可以反映在什么？反映在你的环境上。所以这是很特别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想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上一次所提到的这个伊甸园的情形，我想我不再重复了。所以既然呢的的确确是有这么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大概是5000年前到10000年前之间，那么的确呢我们知道就在这四条河流过的地方，乃是一片的清水。那么在那里呢，神划定那个范围叫做伊甸园，就像国家公园一样。然后呢神是把人造好了以后就放在里面。那请记得，人的出生地不是伊甸园，不是在伊甸园里面神把亚当造好了，不是，这里有他的意思在。神就在这个伊甸园以外把人造好了，然后呢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这样做。那么读第二章呢，你很难 能够把第一章完全的忽略掉。我们没有时间去看第一章，不过我稍微再提醒你，再很快的温习一下就是。这个讲到神的创造只有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么神说有就有，名利就离，所以真正讲到神的创造只有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的天里面包括太阳包括月亮，所以太阳月亮不是第四天造，太阳月亮根本是第一章第一节造，这个我们要弄清楚，这个要弄清楚。然后圣经说地就变成空虚混沌，地为什么变了呢？因为撒旦那个时候，后来经过一段时间，撒旦背叛，背叛以后，撒旦和他的使者就被把就被什么就被这个追赶到，就被驱逐到这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结果没想到地球的上面那个时候也有活物，就跟着背叛，结果神审判就临到了这块大地，所以地就变成空虚混沌。这个空虚混沌的原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证明这是审判的结果，这不是普通的结果，不是。所以许多人读圣经呢，认为说这个神创造了天地，结果地是空虚混沌。你想，神可能不可能造一个东西是空虚混沌，不可能。所以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神创造大地并非使地荒凉，你把那节圣经放在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绝对不是原始的创造，原始的创造是第一章第一节。那么从第二节以后，你看见那个圣灵的尽头啊，就从整个的宇宙就转到地球，所以第一章呢可以说是地球里面的情形。那么但是因为地变成空虚混沌，而且有一度你知道这个恐龙还盘踞在这个地上，所以如果人类要出现的话，你看恐龙一定要解决掉的。所以读地质学的人告诉我们说，就是因为6500万年以前，这个恐龙呢就是因为有就是在波斯湾附近，不是在对不是在那个墨西哥湾附近，那么那个时候有一颗星啊，像曼哈顿那么大，结果刚好就撞上了地球，而就撞在哪里？就撞在莫斯科湾那个地方，有个很大很大的洞。就是那一次，你不要看撞了那么洞，结果呢，天气各方面受影响，本来是什么？本来是这个恐龙盘踞在地上，一下就绝迹了。我们说很清楚嘛，神不可能创造恐龙，神创造是地上的爬虫，神是用消化管来限制它们，叫它们长不大。所以你看蜜蜂黄蜂不长不大，因为它的消化管永远长不大，如果消化管长大了，蜜蜂像狮子一样，那我们这些人就挨灾了，不可能生存。所以你看你神对这些都有限制的，但是他们一背叛以后，他们怎么就把所有的 break 把神在每一个软体里面的那个刹车他通通给弄掉，所以是撒旦做的事嘛。结果畸形发现，你看见结果是什么？恐龙盘踞整个的大地。所以等到那次神审判以后，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那个星球当然是神的审判嘛，一审判以后就清理出一个局面出来。所以地质学家告诉你说，这个哺乳类的诞生呢是在什么？是在6500万年以后才有这件事情。那么根据圣经我们也知道很清楚，就是地变成空虚空的，神审判过以后，然后人类怎么样？人类才出现的。好了，那么然后呢，这个神就开始清理这个大地，重整这个大地。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么那个很明显，那个是地球大概是很热很热，那么因为很热很热，所以慢慢它冷却，但是全部被水包围了，慢慢一这个冷却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水慢慢水蒸气慢慢就开始往外跑，所以天上的水跟地下的就慢慢开始分开。所以本来因为浓的化不开，所以这个阳光根本不可能照进来，所以但是人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怎么会在地上怎么会感觉到光呢？那就证明说慢慢的空气天要出现了。然后呢到了第四天，你看那个 resolution 那个解析度才变成最高的，才能够分这个做记号定节的日子等等。所以你看在这里神不是重新创地，牢的创造好了，不过现在神让水退去，地就露出来，然后呢就长出什么？就长出植物来。太阳老早在了，不是那天才有太阳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没有对跟科学没有冲突的，不是没有错。你有植物就证明有光合作用，有光合作用证明要有太阳，所以不可能太阳是在树的后面，是不可能。所以圣经没有这么说嘛，是我们自己把它领会错了。 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神用多少天来重整大地呢？用六天来重整。那么人是最后一天造，人是第几天？人是第六天造。所以圣灵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虽然神创造天地，宇宙都是他创造，但神的心在哪里？神的心在这个地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天上神的旨意通行没有问题的，但是为什么现在神要我们祷告呢？就是因为神的旨意在地上不能够通行。那可见什么？可见这个地球乃是神通行他旨意的地方。神为什么要造地球呢？这个地球就像什么？就像外太空太空船一样。为什么今天你把太空船送到外面去？为什么你把太空船送到月亮上去呢？因为你有一个使命，你有一个旨意。那个旨意就借着什么？就借着太空船要把它实行出来。那么 NASA 太空总署想做的是能够做出来。比方最近终于科学家真的量出来月亮到底年龄有多大，那就是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太阳上面找出来那些东西带回来。到现在你看亚波罗计划有好久的，现在才真的把年龄算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就给我们看到，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慢慢就懂得，就是这些事情呢，就给我们就这个目的就是这样，让我们能够懂得这些。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当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目的什么？神的目的就是这个地球。但是呢，你看这个地球呢，现在什么？现在握在什么？握在恶者的手下。这个不要忘记，那个地还是你那个渊面黑暗，这个还是表示现在神不过清理它就是了，现在地露出来就是了。那么，但是不要忘记啊，一直到我们主升天的时候，你看撒旦还是空中的掌权者。圣经说，这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虽然神把地清理出来了，但是你看，这个世界和世界的外太空已经被谁拿去了？已经被撒旦拿去了，已经沦陷了。所以，请我们记得，现在神有个目的什么？神有个目的就是，神的旨意在天上可以实行的，在地上因为撒旦盘踞这块地，所以他不能够实现。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所以原来啊，神有一个旨意，神要借助这个地球，借助这个地球的目的就是能够实行，能够完成他所要完成。就好像那太空总署借助月亮，登陆月亮那个太空船，能够得回许多的资讯一样。所以我记得很有意思，这个刚刚月亮登陆的第二天，那个时候我在纽约，我看到这个什么《纽约时报》全版的广告啊，因为人类刚刚登陆月球，大家都很兴奋嘛。然后呢，他上面写了几英文写的句，他说：“他虽然很丑啊，但是把你带到那里。”那么这什么意思呢？一看一扇面看的是个太空船。那么他的意思，太空船呢虽然很丑，但最后还是把你带到月亮去了。那这谁做的广告呢？原来是 Volkswagen 做的广告。那么在底下呢画了一个就是金龟车的那个图画，是他们做的广告。意思就是说，你看看太空船很丑啊，结果把你带到月亮。虽然今天这个乌龟车很丑啊，但是甲虫车很丑，但是把你带到你所要去的地方。所以这什么意思？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今天太空船是太空总署的执行它目的的一个工具。你如果要到一个地方去，甲虫车是我们的工具。神的旨意如果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可见地球乃是神的太空船，神要借着这个旨意来完成他的目的。好了，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地在神在哪里创造这块地的呢？神在哪里创造这个人呢？神就在他的沦陷区，这个都是沦陷区，不要忘记了。这个撒旦握在恶者的手下，结果就在沦陷区里面，神创造了亚当。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就好像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然后下面就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的。所以我们的主建造教会是建造在敌人的领土上，这就是最特别最特别的地方。教会是这么诞生的，人类也是这么诞生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神的手法是一致的，神的做法是一致的。所以这里就叫我们想起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圣经从第一章第一节它的尽头是对准天和地，然后第二节以后就对准什么，就对准整个的地球，那就告诉我们神对这个地球有很大的期待。这就是为什么他叫我们祷告说，叫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他不能行在地上？因为这个地已经被撒旦盘踞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神要整理出一个局面出来，是不是神正他要打败仗，是不是神注定是失败的？不，神他不会失败。他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呢？他的工作从沦陷区开始，他的工作从敌人的领土开始的。所以大家要知道，当亚当被创造的时候，在哪里创造呢？不是在伊甸园里面创造，是在伊甸园外面创造的。而整块的地实在说来已经什么，已经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这一点我们要注意。那么讲到这里，讲到撒旦，我想我们还会同样的问题，我们会问，就是说，那么如果撒旦害人，如果你看后来不是撒旦引诱人吗？等等等等，所以整个的问题，整个你要怪谁，就怪撒旦，这个是没有错，一点是没有错，因为事实上是他把这个地球弄得这个样子。现在神要来清理这块地，然后经过六天，经过重整以后，那么第六天呢，神就创造人。所以这个就刚好和什么，和那个，所以你如果知道那个场景，知道整个的大环境，就伊甸园大环境以后，人是在什么情形被造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我们读伊甸园才会读得明白。所以可见的和那个整个的宇宙的局面有关系。那么宇宙已经沦陷了，宇宙已经有过背叛了，所以现在神的旨意不是到处都可以通行，不是到处都是自由局。我们知道说这个地球是一片，和地球的外太空可以说是一片黑暗。我想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个观念的话，我们下面读下去就比较容易清楚，这个光就容易就很容易清楚。那么当然大家问说，既然是撒旦带给人这么大的困扰，那为什么神当初一开始干脆把撒旦捏死就好了？如果撒旦一捏死，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那首先我们要问，撒旦捏死捏不死？撒旦当然捏的死。为什么？因为他是被创造的，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不要忘记天使和我们一样都是被造的。你不要以为天使是不错，是跟人不一样，但是比人可能能干的很多，这是可能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天使也是被造的。所以一个创造者要把一个受造者把它捏死很容易，是我创造了你，我也可以毁掉你的。所以弟兄姊妹，谁今天我们不过是泥土，神用泥土造了我们，我们怎么能够对神强着嘴硬说你要怎样怎样？不能的，是他创造我们，他有权创造我们，他有权毁掉我们，这是创造的荣耀，也是创造的能力。所以我们问说，撒旦能不能被神捏死？可以的。如果撒旦把神捏死了，我们说什么结果？证明什么？证明神是大能。所以我们知道，如果神把撒旦除掉了，证明神是全能的神，这是没有错。但是问题在这里，神难道只是彰显他自己的全能吗？神要给人看见他的属性，看见他的荣耀。是我们把神简化了，我们说只要神把撒旦捏死了就好，撒旦可以捏死撒旦，神可以捏死撒旦，就对他来讲不费吹灰之力。但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的天使，地上的、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他们会问一个问题，这就为什么保罗用这句话，就为什么呢？他们会问这个问题，他们说你是神，你当然可以把他捏死，这个不过是表现你的大能就是了。但今天你有没有可能不把他捏死，你还有办法对付他？如果可以的话，那这是戏剧了，这个就是 drama 了，这个就是普不这这不是普通的了。现在你把一个很简单事情变得很复杂，在很复杂的里面你还能够得胜，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证明说， 现在神不光彰显他的大能，而且神能彰显他百般的智慧。你说这有没有圣经根据？当然有。我们好不好读一段圣经，很快的读一下，那就是以弗所书。你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借着教会。那弟兄不要忘记，教会是谁？教会乃是蒙恩得救的人，他们通通是人，不过他们是被宝血洗净的。为什么要被宝血洗净？因为他们都犯罪堕落了，对不对呢？现在呢，主把他们洗净了，就把他们带回到伊甸园。那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那么人的情形应该就是教会的情形了，就这些人情形了。那现在为什么要有教会？你看见吗？保罗给我们看见神当初为什么要创造人，他说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那是执政掌权指的天使来说的。圣经只要讲的天上执政的掌权，那就指着什么？指着天使来说的。所以可见呢，不要忘记这个，虽然天使堕落了是撒旦，但是还有好的天使，还有执政掌权的。那他们需要什么？你看使他们怎么样，现在不是将来哦，是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神是借着这些蒙恩得救被带回到伊甸园这一班的人，借着他们要叫天使们不光得知神百般的能力，乃是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为什么神要创造地球，为什么神要创造把人放在伊甸园里。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就是说，他不用创造者的资格来对付受造者，他创造另外一般受造之物，他让受造之物来对付受造之物。这是神高明的地方，这是神智慧的地方。你看你们今天，你知道这个当时盟军呢把这个伊拉克打败了，这伊拉克打败了他还庆祝什么？还庆祝胜利。为什么庆祝胜利呢？他说盟军打伊拉克是大人打小孩，大人打小孩有什么好骄傲的？大人打小孩，结果小孩都弄了半天还没有完全被打倒，所以他当然庆祝他的胜利。所以弟兄姊妹，大人打小孩不稀奇，神如果把撒旦捏死了好像大人打小孩一样。不，现在呢你看见神让小孩来对付小孩，那这个就不同了。在这个时候呢，你看所有的天使们都学会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从人类来学功课，从教会学功课，就是从人类来学功课嘛。神所创造的人，如果他是照着他当初的目的来创造的话，那么很明显的，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借助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用宝血买回来的。现在这些人呢，他们里面有了生命，然后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他们都顺服在圣灵的管制底下，他们完全服在神的权柄底下，对神永远说是，对撒旦永远说不。那当人是这样光景的时候，人都完全和神站在一边的时候，你看完全叫撒旦受羞辱的。为什么这一般受造之物他们能，你这一般受造之物不能？你看撒旦就要蒙羞了。所以当人和神站在一边，完全站在人这一边，能和神联合，能和神合作，那最后撒旦就怎么样？就受羞辱了。那么因着撒旦受羞辱，结果神就得罪一般他顺服的人。他顺服的人有多少，他的国度就有多大。弟兄姊妹，你要看沦陷区有多大，你要看背叛的有多少。到处都是沦陷的人，都是背叛的人，你知道全部都沦陷了。我们最近说湖南也沦陷了，我们说希腊也沦陷了，这什么意思？就是因为那个禽流感病毒来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你看你们什么地方只要受了撒旦的感染，我们说这都是什么，都是疫区， 都是这个沦陷的地方。但是呢，如果有一般人慢慢有一般人，这一般人他们是顺服，不光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他们是遍满全地的。想想看，弟兄姊妹，他们都是对撒旦说不，都是对神说是的。现在你看就是有两个国度，一个是黑暗的国度，还有一个国度呢，那个国度什么国度？那个国度就是当他们遍满地面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还有海里鱼，就像这个宋尚杰博士，他们人要做海陆空的大元帅。那很明显的，当全地都伏在人类的脚下的时候，很自然你看见这般神所创造的人能够为神掌权。很明显的，在地上有一个国，那个国就是主所说的，愿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当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在地上有一般人能为神掌权。当真的人类遍满全地，而且制服这地，不要忘记遍满全地要制服这地才可以。今天遍满全地，结果微生物反扑了，那如果真的让疫情越来越大的话，那我们不能制服这地。但神的目的要人什么？要人掌权，要人制服这地。换句话说，神的目的是要借着人把一个国度带到这个地上来。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国是什么国？这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所说的。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马太福音25章？马太25章，当人子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他面前。那这个不要忘记啊，这个万民原文是万国，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所以他就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这是我们主回来以后要做的事。然后34节，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喝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那弟兄姊妹，这个饿了、渴了是什么时候的事？是大灾难的时候的事。大灾难的时候，有人饿了、渴了，就有人给他们吃，有人给他们喝。这些人要怎么样？要进到什么？要进到要可以承受那创立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然后46节，这些人要往永行那里去，那是山羊；而绵羊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在大灾难，你只要给一杯水喝，结果呢，这些人可以进到永生，是进到永生啊。永生是个范围，永生对他们不是个生命。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你如果我们读过启示录，现在就懂了。原来这帮人他们听见那个时候永远的福音，你记得不？你记不记得鹰不是在空中传了永远的福音吗？那这些人因为听见了永远的福音，所以就给他们吃，给他们喝。所以不要忘记，吃和喝是个行为，但这个行为是根据福音，对于福音反应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他们才有资格进到永生，不是得到永生，不要忘记。所以因为他们所听见的是永远的福音，不错，那么因着他们这样的顺服，所以呢，他们给这些经过大灾的人水喝渴等等等等。那么好了，这个进到永生这什么意思？那你就是第34节这里所说的，你们这蒙我父赐福可以承受什么呢？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拿这节圣经主的话再回过去看 这个什么这个这个伊甸园的话，你就知道神的意思很清楚，为什么要叫他们遍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制服这地。原文治理是制服，让万物都服在你的脚下。那当万物都服在人的脚下，就证明有一个国度在地上产生的。那这个国什么国呢？主圣经告诉我，主告诉我们说，是老早天父为他们预备的国。这就是为什么神创造人，你现在懂吗？那不光这样，而且呢，是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所以不要忘记，是神创造了创世以后，创立世以后，然后怎么样？然后才为他们预备，所以跟神的创造有关系，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故事有关系。那不要忘记，这个国不是我们所进的天国，不是我们所进的天国，是从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我们的救恩在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个国，那是天国来说的。所以大家要记得，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这个千禧年这个天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属天的部分，这是我们所在的部分。那个国是什么国？那个是创立世界以前就我们所预备的。但那个时候呢，地上有一个国，那个国就是神创造人类，神的目的，心中的计划，就这么一个计划。神创造人，希望人能为他掌权，因着为他掌权，因着建立他的国度在这地上。当然不要忘记了，这个国当然是神的国的一部分，不过是为他们在预备在地上的国。明白，是世界上的国，这当然神国的一部分。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的主当初说，愿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如果亚当没有犯罪，如果真的人类遍满全世界，而且站在神的这一边，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对神说 no， 对神说是，对撒旦说 no， 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一个国度就产生了。但当这一帮人顺服神的时候，万物伏在他脚下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万物不是跟着撒旦走，万物乃是伏在人的脚下，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可以借着人，就从这些失落的领土、沦陷的领土，就一样一样的就把他们就收复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明白，神创造人，把人放在伊甸里，有一个目的，就是为着把他的国度带到地上来，叫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我们的主那样教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带回到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读创世纪不明白，因为我们只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没有把其他圣经放在一起。如果你看见主怎么教我们祷告，现在你就晓得亚当夏娃诞生，神创造我们，神乃是要叫我们为他掌权，为他带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当然是神国度里面的，当人伏在神的脚下，人自然的万物就伏在他的脚下。当人背叛神的时候，万物也跟着背叛。所以今天这些所谓的微生物反扑的时候，就证明一件事，我们已经背叛神了。所以我们拿他们没办法，现在连蚊子都可以逼迫我们，叫我们一个晚上都睡不好。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万物已经背叛，没有，万物没有伏在我们脚下。所以如果万物真的伏在人类的脚下，这什么意思？证明这就是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谁来承受呢？是亚当和亚当的后代。如果他们没有犯罪的话，他们要来承受这个国，意思就是说整个的国就变成他们的产业，整个国就是他们的产业。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一点事情，那里一点事情，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我们对于创世纪，我们对于这个什么，我们对于伊甸园应该看得很清楚了。所以现在最奇妙在哪里呢？就是当全地都被污染了，全地都沦陷了，全地都是疫区的时候，神的智慧怎么表现的？ 就在沦陷区里面，神就创造了人，感谢主。然后呢，就把人放在哪里？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么他创造的时候，我们晓得他是用泥土来造的。那么如果你大家如果仔细去读这个第十九节啊，第二章第十九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所以所有的野地各样走兽都是泥土造的。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神是用泥土做材料创造了什么？创造了我们的身体。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知道，我们和动物和野兽相同地方在哪里？我们都有个身体，所以呢我们都有个生命，野兽的生命，我们有个生命，很像的。那这个生命是动物性的生命，是动物性的生命，这一点我们要清楚的。那么这个生命呢是跟泥土发生关系，是泥土就可以造了。那当然我们说笑话，你洗澡洗出一大堆泥土就证明人是泥土造的，但事实上呢，根据主的话很清楚的，就是说神就用泥土造人，不过他只创造了身体。所以你讲到泥土是讲只讲到我们身体的部分，不要弄错。但人为什么跟动物跟野兽不同呢？野兽是用泥土造的，我们也用泥土造，但是神当他是用泥土造人，那么造成一个身体，所以他说他就把他的身体吹在他鼻孔里，那有了鼻孔就证明那个人身体已经造好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到神啊用泥土好像真的做了个模型一样，这个人呢就像就是亚当，有鼻子有眼睛都有了，不过这身体这全部是泥土的，但这亚当还不是活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呢就将他的生气就吹在鼻孔里，这个生气在原文是灵啊，我们不要忘记神是个灵。所以现在呢，神把他的生气，把他自己，那他把他自己就吹到什么？吹到人的鼻孔里面去。所以你知道有一样东西进到人的身体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他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人的灵啊就在里面诞生了。就是说神的灵一进到人的里面，在人的身体里面就创造了一个器官，那个器官就是人的灵。那么人的灵和人的身体一结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魂。所以在原文呢，这里是亚当就变成活的魂兽。那么这个魂不要忘记，这个魂是特点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魂就是指着什么？指着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神创造人以后，人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的魂。他的魂就是他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为什么？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神是全知的神，他是满了智慧的神。神把一点智慧的火花给你和我，就变成了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思想。所以今天人会想，是因为神把他的火花给我们，所以我们照他形象来造。第二，神是爱的神，充满感情的神，神把至爱的火花给我们，一点就变成我们的情感。然后神是说自由拥有，他说是他也可以说不，他把他意志的火花给我们，一点就变成我们的意志。所以什么叫人格？人格乃是意志、情感、思想的总和，理智的或意思意理智、思想、情感的总和，这就变成我们的人格。那么这个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什么？所说的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你明白吗？如果你读别的地方圣经，很明显的是神在我们里面创造了灵。那什么时候呢创造灵？因为神是个灵，所以我们拜他用灵和真实来拜他。所以可见当我们的神把他的灵吹，把他灵吹，他自己就是灵，把他灵生气吹在人里面的时候，在里面就产生了灵那个器官。所以现在人能够敬拜神，结果那个器官和人的身体一结合，就产生中央第三样东西，叫什么？叫做魂。所以人死了以后啊，你看人就脱离人，这个人一死了以后，这个人就变成脱体的灵，因为身体躺在坟墓里面，那个灵呢，你这个灵呢就离开身体， 所以因为人离开身体了，所以呢你需要有个地方安置他的地方。那么这个就是人死了以后为什么在乐园里面，为什么在阴间里面，那这个就是等于我们灵魂的看魂的看守，就是灵的看守所。所以等到有一天人复活了，你看身体又进到灵里面，那个魂又出来，就是又恢复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很清楚，这一段给我们看神是怎么创造人的。那么这个人现在不光是有外面是身体是泥土造的，但是现在呢，人的灵乃是神在我们身体里面创造的东西，那是他的创造，就是有个器官叫做灵，所以那个绝对跟泥土没有关系的，你看见吗？不过后来人犯罪以后会受那个外面的污染是会，但你不要忘记神当初创造的时候就把一个永远放在人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你读到传道书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会记，你如果读到这个读到传道书，你觉得这一本书好像很消极，但这本书呢有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有一句话是什么呢？有一句话就是在传道书里面不是给我们看见凡事都有定期吗？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也有时，等等等等。然后呢，神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个永生不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永生是永远。所以我们的灵呢，就好像就是一个真空，当神灵，当这个神的灵啊还没有充满我们的时候，它是一个像是个真空，那个真空的形状是个永远的形状。所以什么时候神把灵放在我们里面，神就把永远放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稀奇。所以为什么人是万物之灵，为什么人是神的杰作，非常的简单，因为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照着他思想，照着他的情感，照他的意志来创造的。那为什么呢？很明显，如果我们像神的话，那就证明神创造我们有一个目的，要人在地上来彰显他。你像他，所有的儿女一孩子生下来，人家说到底像爸爸呢像妈妈，目的就是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人看他是父母的彰显。你们没有看见我父亲，但你们看见我内八字，你知道我的父亲一定内八字，所以我不知不觉就把我父亲彰显出来。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要创造人按照他的形象，他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呢？很清楚，因为他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叫我们在地上能做他的彰显。那么现在在这里神造好了以后，就把人放在伊甸园。那伊甸园是和所有外面不一样，这很明显，那个时候神在这个大地用他的权能，因为他恢复了重整了以后，那现在呢神特别把这个地方画起来了。那这个地方和所有其他的地都不一样，这个地方是乐园，这个地方不光神把它放在那里，而且神在园中行走，神能与人谈心，神能与人来往。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说很明显的，当全地都不过是地的时候，这里有一块地方是人间的天堂。现在你不需要爬到天上去看天堂，你如果要看天堂的，你看看伊甸园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如果神把人他原来生在什么地方，生在那个整个污染的大地，现在呢把它放在伊甸园里面，神对他有个希望，神对他有个托付。一面因为他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他要做神的彰显，到处给人看见神的荣耀和美丽。另外一方面，借着他们要把天堂带到每一个地方去。不过那个天堂从伊甸园开始的，然后因着他们如果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思想情感意志是外面向神，思想也好情感意志，这指的我们这个人外面向神。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生活所彰显的的的确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不光是一点像，不光是意志像他，不光情感像他，那结果你看见神的荣耀和他的形象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那么结果叫神能够得着荣耀。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们就能力起来为神掌权。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伏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我们就能做神代表的权柄，叫万物都能伏在人的脚下。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就把天堂带到哪里，就把天国带到哪里，就把神的就把神的这个旨意也带到什么地方。所以大家记得，将来的弥赛亚国的范围应该就是当时伊甸园的范围，清楚吧？将来列国的范围就是全世界的范围。但现在神的工作是怎么做？是从中心达到远洲的。所以如果这些人他们在伊甸园里面能吃生命树的果子，那现在有了生命在他们里面，他们就能彰显神，同时能为神掌权，那不知不觉的就把国度就带到全地，不知不觉的这就是天父为人类所预备的国，他们自自然然就进到永生里面去，对他们俩是个永远的范围。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当初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现在我们晓得了为什么亚当的出生地不是伊甸园，但出生了以后，神可以告诉天使说，我就是在敌人领土里面创造了亚当，我要用他能够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不过从哪里开始呢？从伊甸园开始。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将来我们的主他在弥赛亚国里面掌权，不过他的权势他的权柄是不只是弥赛亚国，因为弥赛亚国只是从埃及小河到幼发拉底河，但是你看见整个以色列要做祭司，但是最后呢，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像什么？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所以你从整本的圣经回过头来看伊甸园，从前我们读不懂的地方，现在应该慢慢就能读懂了。我们知道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人，所以接着下面的应该就是伊甸园的故事。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一同有时间。